主要是的，当初的玛利亚啊，真是外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但是他当主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安安静静的坐在主你自己的脚前，来专心在你的身上啊，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把他的全神贯注哈，都投注在你自己的身上来倾听你的话。主要我们何等渴慕哈，你把玛利亚的这个专心、那个心智。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啊，这是清早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来到你的脚前啊，来专心的来听你的话。当玛利亚专心的时候，她就听明白了，别人都听不大懂的啊。这个主耶稣基督要在耶路撒冷受难，被钉十字架复活的话，她就明白了啊，可以早早的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用香膏来膏抹主。主啊，这件事情就讨了你的喜悦。是何等的美的一件事，也让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啊！主我们在看但以理的时候，也发觉，只是当他专心的来专注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他里面就是安安静静的，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要杀头的这个危难突然的临到啊，他也可以按部就班的安安静静、有条不紊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危机的面前啊，他紧紧的来依靠主，就把这个危机变成了一个新的机会，可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就求你把这样一个甜美的灵、安静的灵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也让我们每天早晨都这样安安静静的来仰望主，让我们的里面啊跟主是有那样一个甜蜜的同在的一种的沟通的一段时间。谢谢主啊，求你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啊，让我们专心来听你的话，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得着智慧。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读的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后半部，二章的25节到49节。那整个第二章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所以昨天我们读的是前面。那现在但以理要到王的面前啊，照着神给他的启示开始来讲解啊这个梦的具体的内容。那通过这个图哈，我们就可以看到但以理所领受的这个启示以及他的讲解，在这个历史上是怎样成就的。他前面讲的这个四个帝国哈，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对照历史都对照得很清楚。但最后这个石头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出来啊，这个预言到现在，我们在等候哈，是未来的事情啊。这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二年发生的，王先做了一个梦啊，然后这个但以理领受神的启示哈，不仅把梦讲出来，而且把这个梦的讲解也讲出来啊。所以金头代表巴比伦，巴比伦帝国。从主前605年，这是指尼布甲尼撒王开始做王的那一年啊，一直到539年啊。银胸是指马代波斯，两个手臂啊，所以他是用这个来指代马代波斯是很恰当的哈。马代波斯是两个大的民族合在一起哈，波斯比较强，那他这个存在的年代是。主前的550年到331年啊，马代波斯被希腊帝国所取代。这个同府实际上是指这个腰部和臀部啊，大腿这个都是同的啊。那这个帝国呢是最有名的那个君王就是亚历山大啊，很快8年的时间就把整个帝国都建立起来了啊，这是很不简单的，铁腿啊。那是代表这个罗马帝国，在主前27年一直到主后1453年，这是指东西罗马帝国分裂的年代哈。两条腿，一开始是一个帝国，但是到后来哈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哈。所以这前面四个帝国对照这个历史的发生哈，都能对得上哈。但到现在为止哈，这个角这一部分，半泥半铁的角，到底是指什么？哈，大部分人看到大部分的解释呢， 是指这个欧洲联盟的这个国家啊，这末世十国，他把这个年代放在1993年哈，就是说这个欧联成立的那一年啊。那这个呢，就是一种解释了啊，但到底将来会怎么发生呢？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确定啊。所以呢，你看在但义里，但义里是主前600多年的人物啊，距现在是2600多年了。所以借着那一次的事情的发生，这样一个梦的讲解，就把后面一直到现在啊，这整个2600年的历史当中哈，主要的这个帝国的兴衰都把它讲出来啊。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这个经文是很不得了的经文呢、啊。无论是当时听见但以理解释的这一群人。包括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你看尼布甲尼撒王听完以后他的反应，你就知道，他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就在他的眼前展开。包括后面的历史学家也好，这个解经学者也好，他们读到这一段都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们今天因为回头去看比较清楚啊，这些都对上了哈。那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你也想想这些人，你看。他们读到这一段，都是觉得非常非常稀奇，甚至很多的人都不相信，说这一段真的是但以理写下来的。为什么？因为太稀奇了，怎么把这些事情讲得这么清楚，而且呢，那么早就把这些事情都讲明哈？所以我们进到经文里面去体会，我们读的这一段是在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它不得了到什么程度啊？是怎么发生的啊？昨天我们读到24节哈，就讲到但以理去见这个雅略，是王的护卫长啊。那25节就讲这个雅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啊。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当时的那个情况，当时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要有大事发生啊。这个雅略这个护卫长啊，可能连夜哈，但以理找到他，这个护卫长也没有睡觉。他知道现在王很要发怒，还要杀人，然后这个全国这些哲士都很紧张，因为他们面临着被杀的危险，所以所有人都在等待，说这个答案到底在哪里？所以雅略就急忙啊，第一时间把但以理就带到这个王的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间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哈，这个但以理书。简单的这个语言哈，但是把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活灵活现哈，你就知道这个雅略在这里没有讲这个照实去讲啊，不是他遇见，是这个但以理找他哈，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哈，王也很看重这件事情，谁要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解决王的问题哈，会得大的赏赐哈，所以他在这里有点邀功的心态哈，那王就。直接问这个但以理啊，但以理就给他解释。27节哈，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啊。”昨天吴长老给我们指出来哈，这个哲士回答王的时候，他说：“天上只有天上的神明啊，那个天上的神明是用复数小写的 gods 啊，就是在这些。”则是哈，用法术的这些术士的心目中，天上有很多的神，他们各自拜自己的神哈。但是但以理他要讲述这个梦，他不仅把这个梦的内容讲出来和讲解讲出来，而且他知道神让他明白这个梦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世人的面前呢，为他来做见证的。所以他第一句话就抓住这个重点：你们不是相信很多神吗？但你们相信这些神，没有一个神能够告诉你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现在要讲的目的是让你们知道，说天上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天上的神，他能显明啊。所以在这一点上，但以理清清楚楚啊，他没有提自己的功劳啊，后面也特别解释哈，我不是比这些人更聪明所以但以理的这个真的是。一个完美的生命，他对神的那个心意的那个准确的把握了解，让他说话做事啊，真是非常的妥当啊。 那当他把这个梦的内容和梦的讲解都讲出来之后，你看这个王的反应是什么？哈，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但以理十几岁的孩子，但以理是这个被掳的人，当时没有什么地位的，啊，被他打败的民族中的一个被掳来的哈，这个受巴比伦教育的哈，这样一个年轻人，但是这个王。征服了列邦列国的这个王，他竟然能够向但以理下拜哈，所以这个王也认出来，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发生，真的是在但以理的背后有一个神是他以前不认识的。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啊，当初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故意不讲这个梦的内容，因为我们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角度去思考。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像，然后像就被打塌了，打倒了，都碎了，碎得像一个什么，像那个被风吹散的那个糠皮一样。然后他醒了以后呢，他就坐卧不宁，因为我想我们如果做了这样一个梦，我们第一个感觉说，哎，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哈，而且呢，这个像是最后是被倒塌了，啊，不存在了，站立不稳了。如果这时候他把这个梦讲出来啊，无论是有人能够给他解释，还是不能够给他的解释，他的地位都会受到威胁。而且他昨天我们读到哈，他很清楚这些人可能会编一些谎话来跟他讲的哈。你看第9节哈，昨天读的哈，你们若不讲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所以他知道的，周围这些人呢。因为这件事情是指着将来说的，所以这些人很有可能会编出一些谎话来，一些这个你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的话，就来乱讲。而且他很清楚，如果这个梦传到民间呢，传出去啊，那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哦，这个大象，原来是很威武的哈，然后这个后来被倒塌了，还被打倒了。所以，当他不明白这背后真实的意思的时候，连这个梦他都不敢讲出来，因为讲出来这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所以，我是觉得从尼布甲尼撒的这个心态上来揣摩，哈，很可能当初他是故意不讲，因为他知道讲出来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不知道真正的背后的含义，再从第三章，你看他知道这个梦的解释之后，第三章他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就立了一个金像啊。没有照着完全照着神的启示给他去做事啊，因为什么呢？他很怕他的地位不稳呢，所以他造了一个像啊，他梦中的一个像，但是这个像全是金的，是代表他自己，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让所有的人都拜他，降服在他的权柄下。但总之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哈，虽然心中这个时候哈，我们读下去，我们发觉啊，神在这个王的身上。也是蛮有怜悯的哈，不断的做工在他身上，最后让他彻底的降服哈，称这个神为神哈。但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你看看重他的权势。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他在但以理的面前，他伏伏下拜，五体投地哈。所以这个王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哈。那他在这件事情面前，他能够这样的谦卑，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哈。那感谢主啊，就是他很清楚这个很聪明的这个王啊，他知道但以理讲出的话所代表的背后的那个上帝的智慧哈，是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哈，所以他俯伏敬拜哈。从但以理的角度，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当他知道这个梦的讲解，他知道啊，过去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发生世界历史。都被启示出来了，但是呢，却不是对犹太的先知讲话，却是对这个王，这个外邦的一个君王，神仙向他启示。你看第29节，但以理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这个对犹太人呢？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他们以自己为神的选民为自居哈，像当初这个约拿，哇，这个神对他讲话，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rivilege， 神告诉我这些话，但是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得躲起来哈，不能让这个尼尼微人得救哈。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但是但以理的里面，他没有，他能够很轻松地讲出这句话，实际上背后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品质。他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好，神是这样做事的，神没有直接对我但以理讲话，没有让我先做这个梦，而是让这个外邦的君王得到这个梦。然后借着我来把未来的事情能够讲出来，那我就照着去做。所以，但以理能够做成这件事情，哈，真的是神在他身上已经做好了一个塑造的工作，哈，他有谦卑的品质，他有一个信靠的心，他有一个完全降服，哈，对人的怜悯等等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在这个时刻，他能够成为神的一个出口，把这些的梦讲出来，而且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私心啊！你看他周围的人，包括雅略呀、啊，包括那些哲士啊，他们都有一些私心在里面。但是但以理里面就是安安静静的，而且坦坦荡荡。他真的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在神的手中啊！神让他做什么说什么，他就原原本本的去说去做。他也知道这一切最后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啊！所以他也不惧怕啊！在王的面前，该说什么就说什么。说完以后呢，就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神。所以，即使是在后来他被升为总理啊，这是在第48节啊，掌管巴比伦全省，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士，他也不忘记哈，为他的三个朋友去求。49节哈，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哈。所以。我们越体会这个巴比，这个但以理这个人呢，我们越感觉哈，他里面实在是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安静、温柔、敬虔、信靠，感谢主。
我读这一章的后半段，其实讲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28节一直到30节，有3次出现中文字用"显明"。28节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29节他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都显明奥秘的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30节也是，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我们读新约，读到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就有一位天使跟他小谕，后来要发生的事。这个小谕跟这边讲的显明是同一个字，就是说中文用启示用 reveal，我们就懂了啊。我们的神确实是显明奥秘事的神。刚刚牧师提到，他怎么这么仔细的把包括巴比伦、后来波斯马代、希腊到罗马，甚至以后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这么清楚解释出来，让人叹为观止。因为神可以启示幕后的事。我们后来读但以理书，读到第8章，讲到马代波斯跟希腊之间的征战之后，读11章，那更不得了啊！11章讲到希腊之后四个国分裂成四国，然后南国跟北国之间的恩恩怨怨战争，那讲的真是清楚的不得了。所以后来的人读那一章，讲到不可能是人写出来的，一定是后来的人按照事实历史写出这一段出来。那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我们读起来就觉得，哎呀，我们的神是显明奥秘史的神，太了不起了。第二个，这边讲到那个石头砸在他的脚上，然后金银铜铁泥都砸得粉碎，好像夏天禾场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然后这样的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我们现在读就晓得，那是指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来在地上建立的永恒的国度。我们的神他的国度真的是永远的。这边用两个 term 来解释哦，在44节说，当那些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定一国是怎么样，是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神的国度是永不败坏，而且存到永远。今天我们信的主，我们能够服侍这位万神之神、万王之主，真的我们要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一样，是相当的荣耀。在这一段结尾的时候，我们刚刚牧师也讲过了，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不得了，他征服列国，凡是被打败的国家都把最好的人送到巴比伦来受训。但是这样的一位王居然像一位从外邦掳来的一个年轻人下拜，而且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因为但以理他在解明这个奥秘的时候，他一直讲这是神给他的智慧，不是他自己的。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讲，他说你们的神呢，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那个时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在神面前俯伏下拜，称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他可以显明奥秘事，很不容易啊。因为他那时候是拜很多假的神明啊，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信耶稣成为基督徒，这个身份是相当尊贵的。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将来有一天跟主耶稣一同继承产业，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带领我们所有的信他的人进到荣耀里面，那个国度是永不败坏，存到永远的。我们读旧约要想到新约，旧约是启示新约，新约是解释旧约，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就很恭敬的读，我们的神太了不起了，显明奥秘是他的国度是永远的，永不败坏，存到永远，而且我们的神真是万神之神、万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启示录讲了两次，阿们，我们是有福的一群，真是感谢神，让我们每天早上来读一章旧约，让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不但敬畏他，我们爱他，我们服侍他，在教会里面一同建造神的国度。谢谢。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强调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个宝贝啊，神借着这样一个梦，借着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就是600多年，就把那个世界历史当中那个核心，就是神的国，把这个观念讲出来。耶稣来，他整个的救赎的中心是围绕着神的国。讲的第一篇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他整个的这个国度啊，神要把这个国度带来，本来要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拒绝，然后延迟，但整个神的救赎的计划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哦，是以神的国度、神的荣耀为中心的。
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实际上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我只是从但以理个人的角度上来看他一步一步他是怎么做的，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我觉得昨天已经谈到了16节，当但以理听说要杀他的时候，他就在不论什么危机的情况下，他请求王宽限之前，他心里就一定知道，有信心他的这个神是可以讲解梦，所以他讲得非常肯定。16节就是请求王宽限就可以 将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一点我是很佩服，因为他不是说或者可能，他是说就可以，一开始就显明了他跟神的关系。第二点就是十八节，他马上就叫他的同伴们一同来祈求，不是他一个人，他知道信主的人，我们在主里要同心合意的求我们的神，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遇事的时候常常是去东问西问，问人怎么办，他呢不是，他是叫他的同伴跟他一起来祷告，这是我们今后任何时候都要学习的。第三点就是他祷告，神就启示了他，把这奥秘的事给他显明，给他解开了。一解开以后，他没有忘乎所以，马上再祷告，感谢赞美神。这一点儿，我是觉得但以理真的是，他跟神的关系比我们又深又清楚，认识神。第四点就是二十四节，他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解答以后，他先去关心为别人代求，你先不要去杀人，这个心胸的开阔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后第五点，他去见王，他说的话，他说的是把荣耀一切都归给神，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现在我来给你解答是为了你，不是我有什么，神呢是为了，你看第三十节，为了使王知道梦的简解，所以他把荣耀完全归给天地的主宰，并且在这个讲解的过程中间没有贬低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智慧。第六点就是他给尼布甲尼撒王讲话过程中，三十七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然后呢把这些走兽飞鸟交付给你，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他在讲解这个梦，讲尼布甲尼撒是金头的时候，他有分寸，为什么呢？他讲得很明确，这都是天上的神赐给你的，交给你的，是天上的神叫你来管理的，这个很明确。虽然尼布甲尼撒王了不起，但是呢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天上的神的掌管之下，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分寸拿捏得非常的好。然后第七点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改变，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变化，我不并不说明这个王有好谦卑，我只是说这个人很精明啊，他一看见这个事儿，他可能是吓住了啊，这件事居然这么一个小年轻给我讲了啊，他就俯伏下拜并献上贡物，这些贡物香品都是他们献给假神的东西，现在呢他就有点把但以理当做一个很了不起的神来献上他。最重要的是他讲的这番话，四十七节，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过了，他没有说哎呀你真了不起怎么怎么，他是讲你的神 是了不起的。所以犹豫但以理的态度使得这个王能够明白这是天上的神，唯一的神所显示的这个事。第八步就是但以理没有胜利冲昏头脑，他好清醒啊。这件事接着他就请求王，49节，派他的三个朋友同时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他知道他也算不了什么，他要跟他主内的伙伴们一起在一起来服侍天上的神。他们做事管理虽然是地上的事物，但是要有神的智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又把他的三个朋友提出来，哎呀，这个我觉得是很及时的，没有说过了几天以后他想起来了，哦哟，是不是让他们来管，刚刚任命于他你当总理，他马上就把这个意思提出来。我从他的这一步一步一步的进程过程中间，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学习敬畏神这样一个心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事有分寸，也就会尊敬人，并且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关系是真诚的，彼此相爱，一同来做我们敬拜神的事情。
嗯，好，谢谢童姊妹啊，讲得好仔细啊，而且这个但以理这个形象啊就越发的清晰出来啊。有一个小细节啊，是在36节，当但以理开始讲解这梦的时候，他说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讲解那梦，他用我们哦，就是说但以理，哎，是把他的朋友，显然朋友站在他背后哈，他虽然是代表发言，但是他把 credit 啊不是归给他一个人呢，是我们要开始给王来讲解梦了哈。他这件事情出来第一个想到是请三个同伴去祷告，那祷告当中呢，19节特别交代哈，这个意象是告诉但以理的，然后但以理呢就开始跟同伴讲啊，这个神跟他的启示，称颂神的名啊，但是他知道哈，这个神虽然是对他一个人启示这个梦，但是朋友的代祷啊，同伴的代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王的面前，他要把他的三个朋友的 credit 啊要表现出来，而且后来哈，他主动的请求王，也让这三个朋友一起来参与管理哈。所以你看，但以理对外邦的这个护卫长君王是一个恭恭敬敬的、尊重的一个态度啊，包括那些他潜在的竞争对手，那些外邦的哲士啊、术士等等哈，他心存怜悯啊，也为他们求保护。那对他的同伴哈、这个但以理始终没有忘记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是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服侍神啊。所以这个这样一个完美的哈、生命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体会的哈。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分享呀？昨天我可能是分组分的太快了哈，本来有一个问题哈，因为弟兄要问的没来得及问哈，那我也把这个问题转述出来，请大家思考哈。那弟兄问就是说，哎，读到但以理说对外邦的拜假神的这个术士们心存怜悯，但是列王记上面为什么讲这个以利亚先知把那些假先知都杀了呢？为什么在以利亚的服侍当中啊，他对那些假先知拜假神的人没有一点的怜悯啊，抓来杀掉啊，拜巴利的那些人。但是但以理在这里呢，确实为这些术士哲士们求情啊，求保护呢。